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那么上一课呢，我们就深入的研究了一个重要的题目，这个题目呢叫做神的计划。我们所用的经文呢，就是第一章的第一到第四节。我相信呢，你在那个第一到第四节当中呢，已经看见了神的手在许多人的身上呢做了很深入的工作。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完成他自己的计划。那么在这儿呢，上一课里呢，我们看见首先呢，就是波斯的国王，他是整个世代当中最大的一个王国的君王，当然他是非常高超的一个地位了，也很有势力了，但是在神的手中，他只不过是神的一个仆人而已。所以呢，圣灵感动的时候呢，他就没有法子不听神的话。那么在第一节到第四节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这个波斯王古列元年啊，那么耶和华神呢就激动古列的心啊，让他呢要放那些犹太人回国去重建他们的圣殿啊，而且在这个感动当中呢是非常清楚的，就是说你要把他们放回去去重建他们敬拜神的那个圣殿啊，这是第一种呢感动。第二种的感动呢，就是要感动老百姓的心。那么当时呢，很多的犹太人呢，他们被掳在这个国家里头啊，虽然呢已经过了那个巴比伦的帝国，但现在呢，在这个波斯王帝的手里头呢，他们也先受感动。那么然后呢，第三就是他们要献上他们许多的礼物。在这许多的礼物当中呢，有两件是特别不能够缺少的。第一就是圣殿当中的器皿，比如说那些灯台啦，那些点蜡烛的地方啦，那些敬拜的器皿当中的许多要用的东西。当时呢，因为圣殿被毁的时候呢，已经被带到巴比伦这个地方。原来在神的手中呢，巴比伦只是好像一个银行一样，把那些钱呢都留在那个地方，到有用的时候呢，就把它拿出来使用。那么这个时候呢，都已经保存在那个巴比伦这个王宫当中。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呢，就可以让那些老百姓呢带回他们的祖国当中呢去重建圣殿了。那么这是第三点啊，当时他们都是甘心乐意的奉献。为什么要甘心乐意呢？因为神的感动在他们的身上。好，今天呢，我们就正式的读另外的一段的经文，是讲到他们回国建殿这一个大的目标摆在目前的时候呢，就有三种的感动在犹太人当中，就是在以色列民当中有三大感动。这三个感动是什么呢？第一，他们当中有一些领袖要出来啊。那么我们看见呢，就是那个有些族长啦，有些呢他们那个十二个支派的负责人啦，这些领袖呢，他们不单止呢要带领百姓回国，而他们当中呢有一些献上了他们的礼物的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啊。第二件事呢，就是整个老百姓回去的这个队伍呢，后来我们再看一看圣经呢，大概有50000人那么多，这不是一个小的数目啊，而且千山万水的回到他们自己的祖国去，那50000人在路上吃什么？在路上走路的时候，假如有病怎么办？这一切的一切都需要神特别的感动他们回去才行啊！他们已经在巴比伦有70年之久，而且安居乐业了。那么在那个巴比伦已经生根建造了，那么现在要连根拔起回到自己的祖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呢，第二件事呢，他们必须呢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就是我们回去呢是要建造圣殿的。 那么第三就是他们把所有的器皿带回去，这些器皿呢待会儿的时候呢我跟你看一看啊，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些器皿，要带回去呢要放在圣殿当中呢重新敬拜神的。好，现在让我们在神的面前先把圣经恭敬的打开，让我们看一看在第一章第五节一直到第十一节里头大概的情况是怎么样。但是不要忘了在这三节的经文当中我们都不能够跳出我们的那个三个重要的感动，就是领袖啦，还有目标啦，还有器皿啊。那么请看第五节。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啊。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见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还有祭司还有利未人啊，就是那些准备在圣殿当中工作的那些人啊，他们都很清楚的被圣灵感动。感谢主在这个地方呢我停下来讲一两句话呢，就是我不知道在你的一生当中是不是你所做的每一件事呢都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呢，要清清楚楚的看见，特别是在你的生命当中那些比较重要的事儿，比如说婚姻啦比如说念书啦，进学校啦，或者是工作啦，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地方。我不能够凭着自己的意思跟自己的喜好说我要跟某某人结婚，或者是我要到某某城去，因为我们的脚步都不能够由自己立定的，是吧。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的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第六节，他们四围的人呢就拿金器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古列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呢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掠来放在自己神之庙中的。波斯王古列派库官米提利达将这一器皿拿出来按数交给犹大的首领舍巴撒，器皿的数目记在下面，金盘30个，银盘1000个，刀29把，金碗30个，银碗之次的410个，别样的器皿1000件，金银器皿共有5400件。被掳的人呢从巴比伦上耶路撒冷的时候，舍巴撒将这一切都带上来。我不知道当你读了这几节的经文之后你有什么感想。我第一个感想呢就是说我们的神是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他绝对不是木偶，他有思想有感情，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就用他的感情去感动那些老百姓，他说你们快点回去要重建圣殿。于是乎呢第一个被感动的就是领袖们啊。我们看见这里头呢大概有三件事呢是我们必须注意的啊，请你第一个大题目叫做领袖啊，在领袖下面呢写三个小点。第一个小点呢就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这些领袖。为什么只写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呢？假如我给你一个考试，我说其他的不是还有10个族吗？还有10个支派吗？为什么他们的名字被记载在这儿呢？假如我给你一个考试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很清楚的给我一个回答呢？好，现在我把那个答案告诉你。原来以色列国分裂成为北国跟南国，北国呢就有10个支派，南国呢就只有2个支派，就是犹大跟便雅悯。那么大卫他自己呢就是犹大支派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北国的君王呢他们就远远的离开耶路撒冷，也远远的离开了圣殿，所以呢他们就在北边呢就设立了自己的另外的一个圣殿，也设立了自己另外一个圣城。他们盼望这样的时候呢 就老百姓呢不会继续不断的跑回南国去敬拜侍奉主了。但是这个是不行的啊，这个是不行的，因为圣殿呢就是在耶路撒冷啊，而且呢我们看见这两个支派呢，就是犹大跟便雅悯支派呢，他们的国土啊，就是南国呢，他们就包括了耶路撒冷在里头，于是乎也包括了圣殿在里头。可见这两个支派，这两个族啊，在犹太人的十二个支派当中啊，在以色列人的十二个支派当中呢，啊，只有这两个支派呢是跟圣殿有直接关系的。那么现在要重建圣殿，这也是神的旨意，所以呢就感动，首先感动这两个族长。但是后来呢，我们就看见他们回国的时候呢，那些我刚才不是跟您谈过，就是大概有五万人回国嘛，这五万人当中呢也包括了从前那十个支派在里头，就是北国十个支派。那为什么他们会分成两国呢？就是因为南国呢是敬拜耶和华的，但是北国呢却是拜偶像的，所以这其实他们的分裂呢也是一个属灵的分裂啊。所以这是第一点啊，第一个小点，领袖这个大题目当中的第一个小点，就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第二，就是有祭司立位人。我们知道呢，圣殿当中呢，大概工作人员呢包括了四种啊，请你呢啊大概记一记啊。第一种呢就是祭司，他是最重要的。祭司的工作呢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但是人怎么可以到神的面前呢？就是要献祭。献祭呢包括了敬拜啦，包括了感恩啦，也包括了赎罪跟除罪的意思。当人要献祭的时候呢，他就把那个牺牲，就是那个牛或者是羊呢，带到那个祭坛的面前，然后呢按手在这个祭牲啊，就是那个牺牲的牛或者是羊的头上，就把自己的罪呢在这个按手的时候呢交托给这个动物，然后把它杀掉，然后把它献给神，然后呢把它烧了。那换句话说呢，神假如悦纳这个牺牲的时候呢，就是说神悦纳这个人的心意，也不再认他为有罪了。所以呢这是很清楚的一件事。那么祭司献祭也可以带领老百姓向神献上他的感恩，献上他的敬拜，而且呢现在我们看见呢就是除罪跟赎罪的事儿。所以祭司呢是站在神与人中间的一个人，他是直接管理而且直接带领呢人向神敬拜的。那你看祭司的地位何等的重要。那么另外一种人呢叫做立位人。我们都知道呢犹太人有十二个支派，对不对？但是在这十二个支派当中呢，只有一个支派，就是立位支派呢才可以在圣殿的工作上呢有服侍的。从前他们在旷野当中生活的时候呢，他们就住在那个帐篷当中，会幕当中。但是在这十二个支派的会幕当中呢，中间的一个呢就是神的会幕了，就是那个敬拜神的地方。当时摩西带他们在旷野里头生活的时候呢，他就每天都要进入这个敬拜神的会幕当中呢祷告祈求或者是献祭的。所以呢其实在犹太人这一个国族当中呢，神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神治之国，就是神主胜于民主啊，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那么所以呢在这个会幕当中呢，当他们要离开那个地方在旷野当中游行的时候，那怎么办呢？有很多要拆的东西，要抬的东西，有很多要洁净的东西。那么谁去洁净呢？谁去抬呢？谁去负责呢？就是立位人。除了这个支派之外，不许有其他的人。所以呢，祭司只能够由立位人担任，而那个大祭司呢，就必须是亚伦，就是摩西他的哥哥的儿子才可以担任的。而其他的抬那个会幕的工作呢，跟那个洁净的工作呢，就交给立位人去做了。 所以呢他们是在这个圣殿当中服侍神的。那么到后来他们真是有圣殿之后呢，在那个圣殿当中那些开门的那些其他的工作的人员呢，他们绝对都是利未人啊。还有一些人呢叫做尼提宁。尼提宁是什么人呢？他就是殿役，就是在那个圣殿当中呢服役的人啊，比如说扫地啦、洁净啦，或者是洗东西啦，都是那些尼提宁人做的。这些人呢也必须是神特别的拣选。还有最后一种人呢，就叫做所罗门的仆人。所罗门的仆人呢，大概来讲呢，我们就知道呢，就是所罗门那个时候特别的把一些人呢分别出来，在这个圣殿的苦役当中，就是说呢，他们做一些劈柴啦，或者是担水啦，或者是起火啦，那些比较上是粗重而且呢劳苦的工作啊，所以他们是那个服劳苦工作的人，叫做那个所罗门的仆人。那大概在圣殿当中呢就有这四种人。但是现在我们所看见的就是祭司利未人啊，他们也受感动。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他们都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建立圣殿。他们回去不是娱乐的，他们回去也不是享福气的，他们回去是重建神的圣殿的。是在国王的感动里头有，在领袖的当中的感动有，在老百姓的感动当中也是如此。那么这就是第一个大点。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看第二个大题目，就是目标。他们的目标呢是建造圣殿请你把第一章打开来看一看啊，看一看呢这个古列王啊，他所讲的话。他说什么呢？他说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啊。他讲第一次啊，建造殿宇。第三节，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哎，这是第二次讲的。那么第三次第四节了，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内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哎，第三次讲到神的殿。于是乎呢，他们第五节呢就说犹大的领袖们啊，跟那些祭司人啊，祭司利未人，他们就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请你不要把你人生的目标弄错了，请你不要把你前面要走的道路的方向弄错了。神要你走哪一个方向，你就走哪一个方向。神要你做传道人，他一定供应你所有的一切，因为是他叫你做传道人的，是他要负你的全责。所以我亲眼看见有很多的弟兄姊妹，第一，他们信了主之后，但是不久就远远的离开主，这是不可以的，这是不单只失去了很多的福分，而且呢是在神的计划上，神的目标上，我们是远远离开目标。这些人他们的生活怎么能够喜乐呢？他们的内心怎么能够平安呢？这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的目标呢绝对不可以动啊。我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当我放下世界的工作要进入神学院里头受造就的时候呢，我就回到教会当中，跟教会里头一位年长的资历很深的一位呢主里头的人呢，跟他谈起这一件话。他呢就对我说，他说张大明啊，我们已经等了好久了。换句话说，就是我从你的身上早已经看见神有他的旨意，所以呢你现在只管去吧。那么这句话呢直到今天在我的心田里头呢仍然常常的鼓励我，提醒我，假如今天我去做生意怎么办呢？假如今天我放下牧养的工作， 去做一个工程师怎么办？可能我得到很多的金钱，可能我可以住很大的屋子，可能我的物质生活很丰富，但是属灵的生命却怎么样呢？却非常的糟糕。我深深的相信如此。所以呢，必须有一个清楚的目标。这个清楚的目标呢，不单只在君王的身上如此感动，在领袖的身上也是如此的感动，在百姓的身上也是很清楚很清楚的如此感动。所以呢，我们整个教会呢，也应该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才行。好，第三个大点呢，就是器皿了。第一种器皿呢，就是金银财物，他们需要经费，而且呢，圣殿需要装饰。那么那些金子银子从哪儿来呢？就是百姓自己的口袋里头来的。当那个圣殿建起来了，有金子银子做装饰的时候啊，可以美丽，可以荣耀的时候，你看神的名字得到何等大的荣耀，而他的老百姓是得到何等大的安慰呢？另外呢，就是把那些牲畜也献上。为什么要献上牲畜呢？不单只是他们走路的时候要用那个牲畜做交通的工具，而且啊，他们要献祭，要牛，要羊，要其他的生物做献祭的。所以呢，他们必须有这个礼物献上。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些牲畜呢，不单只是献祭那么简单，而且呢，是他们的感恩祭那么重要。就是说，在神的面前，不单只常看见自己有罪，要赎罪，要除罪，而且呢，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呢，就是把他们在神面前的心意献在神的手中。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在这个课程当中都看见了许多很珍贵的教训。但愿你跟我可以好好的在这个教训当中也建立我们心中的圣殿吧。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现在呢，我有两个问题呢，向您思想一下的。第一，是神感动了谁要开始建造他的圣殿呢？第二，以色列人带了些什么物件回国呢？为什么他们要带这些物件回去呢？好，我们今天就在此为止，谢谢，感谢主。